神机军师刘伯温。朱元璋从起兵到把元朝的残余势力赶到北方统一天下的过程当中，除了得力于当初一同随他起兵的徐达、汤和、常遇春等忠心耿耿的二十四将，以及在以后的战争中归附他的许多武将以外，还有一支重要的力量，就是他不断有意识吸取的各地文人和富有才学的人士，让他们参与战略决策和指挥，在统一大业当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。在这些文人学士中，有名的就有李善长、朱升、叶琛、宋濂、刘基等，而刘基则是这一批人当中一个关键人物。刘基，浙江青田人，人们常叫他刘伯温，伯温是他的字。他是个很有学问的知识分子，年轻的时候在元朝政府中做过官，看到元朝统治日益腐败，一场社会大变革即将到来，就辞去官职，回到家乡青田隐居起来。朱元璋带兵打到浙江的时候，听到了刘基的名声，便派人带着礼物与朱元璋的亲笔信去见刘基，非常恳切地邀请他出山，与自己一同推翻元朝的统治，为天下百姓争活路。刘基见朱元璋确有成就事业的魄力和气度，就来到朱元璋的军营。朱元璋立即与刘基彻夜长谈。当时朱元璋刚刚占领应天不久，刘基就替他分析了形势，劝告朱元璋不必急于称王，让刘福通去正面对付元军，做自己的军事屏障，也不要急于吞并浙江的方国珍和江苏的张士诚，因为方国珍势力单薄，不足为患，张士诚虽然有相当的实力，却在占领平江，也就是江苏苏州以后，只顾享乐，胸无大志，而更重要的是养精蓄锐，准备全力对付西边的陈友谅。朱元璋听得口服心服，连连夸奖道：
伯温先生，你真是我的卧龙啊。
卧龙这里指的就是诸葛亮，就是刘备的军师。朱元璋按照刘基的策略部署兵力，巩固根据地，扩军备战。当陈友谅数十万大军兵临应天城下的时候，又是刘基提出了东边稳住张士诚，避开遭到东西夹击的态势，然后以智取胜的计谋。朱元璋采纳了刘基的意见，用智谋挫败了陈友谅。从此朱元璋就更加信任刘基，说他就像辅助汉高祖的足智多谋的张良。但是刘基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，适时地对朱元璋提出明智的建议。过了几年，朱元璋感到自己的根基已经牢固，缓称王的策略不再必要了。在李善长、徐达等人的劝说下，自称吴王，设置左右丞相，开始建立比较完整的政权体系。朱元璋也逐渐放弃了过去那种比较宽容的体谅部下的策略，对那些稍有过失或者是不慎触犯到他的官吏或者部将，常常摆出一副不留情面、铁面无私的面孔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总有一些私心比较重或者是居心不良的部下，为一己私利去诬陷谋害别人，于是应天的监狱里犯人越来越多，冤狱也无可避免地增加起来。刘基觉得应该找个机会向朱元璋进谏了。正巧不久江南发生大旱，从春天到夏天接连几个月不下雨，眼看就要颗粒无收了，老百姓着急，朱元璋也坐卧不宁，因为这关系到朱元璋的军队与政权能不能巩固和发展的大事，于是就把刘基找来。朱元璋问刘基：既然老天老不下雨，是为什么呀？还问他有没有灵验的办法祈求老天下雨。刘基乘机说：主公，这么久不下雨，应该是老天爷昭示应天的狱中有冤情吧。这话 一般官员是不敢讲的，但他出自于刘基之口，朱元璋就不敢不信。他连忙派刘基去查清应天监狱里的案件，结果刘基还真的查出了不少冤假错案。朱元璋得报，立即就给他们平了反。事情也凑巧，冤假错案刚一平反，天就下起了雨，江南的旱情也解除了。用平反冤假错案来求雨，当然没有科学依据，但是博学多才、足智多谋、懂得天文学和气象学的刘基，利用他预测到的即将下雨的机会，巧妙地规劝统治者为冤假错案平反，实在是用心良苦。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，就大封功臣，那些跟随他出生入死打江山的文臣武将，有的封公，有的封侯，比如李善长封韩国公，徐达封信国公，常遇春封鄂国公，李文忠封曹国公，康茂才等18个人也封了侯。论功劳，朱元璋要封刘基为公，但是他坚决不受，以后又要封给他侯，他还是推辞，最后实在推辞不掉，只好接受了一个三等爵位，叫做程以伯。当时被封了高位的人大都得意忘形，他们很不理解刘基的谦让，但是对社会、对历史了解透彻的刘基早就看透了朱元璋的本质，这是一个可以共患难却难以同欢乐的帝王，因此尽量的与他拉开距离。朱元璋当皇帝以后的第三个年头，刘基就请求告病回家，但是没有得到朱元璋的允许。又过了一年，刘基的夫人在家乡病死，他趁奔丧之机回到老家，就再也不出来了。刘基走后不久，朱元璋开始大杀功臣，他亲手封的那些公侯们差不多被他杀了个精光，只有刘基等少数几个人逃过了这一厄运，这再次证明了刘基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。